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6月8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布林肯与沙特王储萨勒曼会面，官员形容双方对话公开坦诚。
美国指责中共违反经济规范，敦促中共加强打击芬太尼交易。
拜登否决废除学生贷款减免计划的法案，仍待最高法院裁决。
苏纳克宣布英国将主办全球第一场 AI 峰会。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国务院主管西半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尼克尔斯7号在联邦众议院小组委员会作证，重申拜登政府认为中共在拉丁美洲的商业入侵特点是交易缺乏透明度，而且附加条件。尼克尔斯指出，拉丁美洲国家已经厌倦了中共的投资策略，感受到买家悔恨，为此美国必须通过外交、外援和民间投资等提供可行的替代方案。国务院主管国际毒品和执法事务助理国务卿罗宾逊作证时，把焦点放在芬太尼危机上。他说，在美国查获的芬太尼多数是源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先驱化学物质制造，经由墨西哥贩运，阻断先驱化学物质的流通至关重要。芬太尼是一种比可卡因强50倍的强效鸦片类药物，并日益和其他非法毒品混合，往往会带来致命后果。今年4月，墨西哥和美国同意加强打击芬太尼贩运，两国并要求北京协助制止先驱化学物质从中国输出，目的是阻止制造这种合成毒品。芬太尼在美国已经夺走了数以千计的人的命。
今年的亚太经济合作 APEC 经济领袖会议将于11月中旬在旧金山举行。周三，包括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民主党籍参议员默克利、共和党籍众议员史密斯及民主党籍众议员麦高文联名致函国务卿布林肯，呼吁他不应邀请香港特首李家超与会。议员们表示，香港政府2019年暴力镇压和平示威的群众，邀请李家超出席 APEC 会议将向全球的人权侵犯者发出一个可怕的信号。香港国安法生效之后，川普政府2020年8月份以涉及依据国安法威胁、逮捕和囚禁民众为由，对11名港府官员实施制裁，当中包括时任保安局长的李家超。同年10月份，美国国务院依据2020年7月份实施的香港自治法点名10位损害香港自治的官员，李家超也名列在内。根据该法，美国总统得以对遭点名的人士实施冻结资产、拒发签证或拒绝入境等制裁。
就在乌克兰南部一座俄军控制的大型水坝遭到炸毁并引发洪患之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号对联合国红十字会未能出手援助表示震惊。他说，他已经和法国总统马克龙联系，希望法国能够提供紧急人道援助。当天，泽连斯基接受德国画报采访时以英语表达说，现场不见联合国红十字会成员的身影，他自己对此感到震惊。泽连斯基说，因为我认为他们是必须在那里拯救生命的一股力量。由于靠近乌克兰前线地区的新卡科夫卡水坝遭遇损毁，导致几十个村庄和周边城市的部分地区遭到洪水的淹没，各界担心这可能引发一场人道主义灾难。乌克兰外交部副部长梅尔尼克昨天也提到，第聂罗伯大坝被摧毁，这是切尔诺贝利核灾以来欧洲最严重的环境浩劫，只不过这次是莫斯科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来对付乌克兰人。
欧盟对外事务部亚太总司长维刚周三表示，欧盟和美国目前正同样关切台海局势。他强调，欧盟有明确的一中政策，维持现状符合欧盟利益，也符合各方利益，应尽全力维持。维刚与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官康贝尔周三共同出席了战略及国际研究中心的一场讨论关于印太的跨大西洋对话。康贝尔重申与北京沟通的必要性。他以中共军舰日前在台湾海峡进行不安全的行动为例，指出当军舰或战机近距离活动时，需要类似冷战时期的机制以避免意外，这是当前的一个真正风险。 但是目前还无法与北京建立类似机制。他坦言，在与中国的对话和外交上，这一轮再接触的过程仍属于早期阶段，也不确定未来的发展轨迹。但是他强调，美国的对话大门会持续敞开。
周三，日本政府宣布同美国和澳洲签署一项合约，投入密克罗尼西亚群岛东部岛国间$95,000,000的海底电缆计划，以改善太平洋地区的网络连接。据美联社指出，日本、美国和澳洲已经加紧与太平洋岛国合作，显然是为了反制中共在区域扩大安全和经济影响力的努力。在两周多以前，组成四方安全对话的美国、日本、印度和澳洲四国领袖才强调，海底电缆作为通讯基础建设的关键成分与网络连线根基的重要性。日本外务省表示，这条新的海底电缆将连接密克罗尼西亚联邦的科斯雷州、吉里巴斯的塔拉瓦环礁和另一个岛国瑙鲁，全长约2250公里，并连上登陆点位于密克罗尼西亚联邦蓬佩岛的现有缆线。新缆线将串联三个岛国，合计10万多人。日美澳三方在联合声明中表示，接下来的步骤包括进行最后调查以及缆线的设计和制造，工程预计会在2025年完成。
英国首相苏纳克周三宣布，英国今年稍后将主办一场全球首次针对人工智能的高峰会，目的在于促成各国采取共同方法，在开发应用期潜力之际，限制这种科技可能带来世界末日的风险。当天，正在美国访问的苏纳克在华府表示，人工智能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潜力，能够改善我们的生活，但我们必须确保它是在安全可靠的方式下被发展应用的。苏纳克周四也将前往白宫与拜登总统会谈，而一名英国顾问此前警告说，人工智能恐在短短2年内消灭人类。苏纳克说，历史上一再出现，我们发明了许多典范转移的新科技，并运用它们造福人类，这是我们必须再次去做的事情。尽管现年43岁的苏纳克比80岁的拜登年轻了几轮，但是他并不认为这位美国总统不了解这种新科技。苏纳克告诉 Talk TV 说，实际上我们在日本G7峰会上曾经讨论过人工智能，我知道他也明白人工智能带来的挑战和机会。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布林肯与沙特王储萨勒曼会面，官员形容双方对话公开坦诚，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6月6号，马斯克在推文中表示，特斯拉愿意授权自动驾驶技术给其他的车企。他写道，特斯拉渴望为其他汽车提供尽可能多的帮助。几年前，我们免费授权所有专利，现在我们正在与其他公司使用我们的超级充电网络。我们也很乐意授权 Autopilot FSD 或其他特斯拉的技术。此前，马斯克在与福特 CEO 法力的一次交流中曾经表示，就像安卓作为一种通用标准可能对手机行业有所帮助一样，我们可能会开放更多代码的源代码。据悉，特斯拉自动驾驶产品可以分为三个类别，包括 AP、EAP 和 FSD。 其中 FSD 是最高级别的自动驾驶产品，主要功能包括导航辅助驾驶、自动变道、自动泊车、智能召唤、交通信号识别、城市道路自动转向等。 FSD 目前尚未进入中国市场。
周一，一名吹哨人向国会举报说，美国政府掩盖 UFO 秘密回收计划。36岁的格鲁什是一名空军老兵，曾在美国国家侦察局任职，最近几年在国会和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从事 UAP 相关工作。 UAP 的意思是不明异常现象，美国政府现在用 UAP 取代了 UFO 的叫法。格鲁什说，几十年来，美国政府相关人员在回收基于非人类来源技术的飞行器，这些不明飞行器要么降落，要么坠毁，而当回收他们的时候，有时会遇到死去的外星人。周二，国防部发言人高夫在给媒体的电子邮件中否认了举报内容， 说没有可核实的信息。然而，多名消息人士支持格鲁什的说法。一位出席2022年5月国会 UFO 听证会的调查记者说，格鲁什讲的一切都是真的。曾经和格鲁什在 UAP 工作组共事的退休陆军上校也对媒体说，格鲁什的爆料正确。在过去80年里，存在一场以逆向工程技术为重点的地面军备竞赛，而这些起源不明的技术中，至少有一部分来自非人类智能。
6月7号，在发布 Apple Vision Pro 混合现实头显一天之后，苹果公司证实，它收购了专门生产轻量增强现实头显装置的初创公司 Mirror。创立于2016年的 Mirror 总部位于洛杉矶，它专门生产轻量 AR 头显装置及软件解决方案。和许多的业者一样，该公司一开始也定位消费娱乐应用，但是后来转向需求更加稳定的企业市场。Mirror 的知名客户包括美国的军方，如空军一号和海军，但是更重要的合约来自任天堂。任天堂将 Mirror 装置用于日本主题乐园及洛杉矶的马里欧赛车游戏区。苹果公司在声明中称，它会时不时收购规模较小的科技公司，但是通常不会讨论收购的目的和计划。据报道，收购 Mirror 是苹果自2023年以来的第二笔投资。收购 Mirror 之后，至少有11名 Mirror 的员工加入了苹果公司。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当前，国会共和党众议员吉姆·班克斯和参议员马克·卢比奥正推动一项立法，以全面禁止美国国防部的资金用于与中共有关联的孔子学院的大学，同时取消一些豁免选项，将禁令扩大到包括美国的海外高等教育机构。请听报道。
本周，共和党众议员吉姆·班克斯和参议员马可·卢比奥提出一项禁止中共在教育环境中进行间谍和游说法案，简称间谍法案。该法案旨在扩大对主办孔子学院的国际高等教育机构的资助禁令，并取消通过孔子学院豁免计划豁免禁令的能力。根据2021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的规定，自今年10月1号起，国防部不得资助任何主办孔子学院的美国高等教育机构，除非该机构向国防部长申请豁免。间谍法案将修订国防授权法，以取消这些豁免选项，并将禁令扩大到美国的海外高等教育机构。班克斯在一份声明中说道，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应该让中国共产党更容易监视我们的大学。通过确保没有国防部资金流向设有孔子学院的大学，我们才能保护美国的研究，这对我们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卢比奥也补充道，美国纳税人的钱不应该让中共及其凶残的政权受益，由北京指导的孔子学院在中共的宣传下侵害着美国的大学校园，国防部没有理由支持这些学院。班克斯办公室表示，他已经于周三在众议院介绍了该法案，而卢比奥办公室则表示，他计划于近日在参议院介绍相应的立法。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拜登总统周三否决了一项法案，这项法案试图推翻他取消几千万美元的学生贷款债务的计划，但这项计划最终能否实施，还需要等待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决。请听报道。
拜登去年八月宣布减免联邦学生贷款债务，取消4000多万借款人持有的1万或2万美元的学生债务，成本超过4000亿美元。此举遭到共和党人的一致反对，并引发了一系列法律挑战。在法院的阻止下，该计划目前已经暂停实施。周三晚上，拜登在推特上表示，国会共和党人带头努力通过了一项法案，阻止我的政府向美国工人和中产阶级提供高达2万美元的学生债务减免计划。他写道，在帮助辛勤工作的人们方面，我不会退缩，这就是我否决这项法案的原因。这是拜登在其总统任期内第五次动用否决权，以挽救他的一个竞选承诺。周三否决的立法由共和党人推动，5月下旬在众议院通过， 6月1号在参议院通过，参众两院的所有共和党人都投票支持该法案。两名民主党众议员、两名民主党参议员以及亚利桑那州独立参议员基尔斯滕·西内马也投了赞成票。但是鉴于两院都无法提供三分之二的多数票来推翻总统的否决，因此国会最终无力废除拜登这项计划。拜登政府强调，近 90% 的债务减免将给予年收入低于 7.5 万美元的美国人。拜登周三再次强调，收入最高的 5% 的人将不会得到任何救济。但共和党人认为，学生贷款减免计划是非法的，他将债务成本转移到了那些选择不上大学或已经还清了学生贷款的纳税人身上。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 CBO 的数据，阻止该计划可以减少近3200亿美元的赤字。拜登这项计划最终能否生效，有待最高法院的裁决。在今年早些时候的口头辩论中，保守派占优势的最高法院似乎对这项计划高度质疑，预计大法官们将在6月底到7月初作出裁定。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美国官员周三表示，正在访问沙特的国务卿布林肯当天与沙特王储萨勒曼就一系列双边问题进行了一次公开坦诚的谈话。这位官员表示，华盛顿与利雅得在共同利益的问题上能有高度的一致性，但与此同时，双方也认识到了在其他一些方面仍存在的分歧。请听报道。
周三，正在访问沙特的国务卿布林肯与沙特王储萨勒曼举行了一次会谈。据一名知情的美国官员说，双方在具有共同利益的问题上将同意采取高度一致性的行动，但与此同时，双方也认识到彼此存在的其他分歧。布林肯在海湾合作委员会外长会议前的简短讲话中，试图向与会者保证美国对该地区的关注。布林肯说，美国将继续留在这个地区，我们仍将继续大力投入到与你们所有人的合作中。一位熟悉讨论情况的消息人士透露，发展民用核计划是目前谈判利亚德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条件之一。不过，沙特或美国官员都没有公开证实这一点。华府官员之前也曾表示，只有在防止对反应堆中的钚元素进行再处理和提炼铀等方面达成协议的情况下，他们才会分享核电技术，而这些都是制造核武器的主要途径。另一方面，利亚德当局正利用他与中共之间日益增长的关系进行谈判。华盛顿近期拒绝了中共的一系列要求，其中包括取消对华武器禁售以及对敏感高科技产业提供帮助等。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的非常驻高级研究员乔纳森·福尔顿对此评论说，中共会在美国不愿意出手的领域帮助沙特人，但利亚德和北京的关系并不像与华盛顿的关系那样更有深度。福尔顿说，在这一点上，我仍然将美国与沙特的关系定性为战略性的，而中共与沙特的关系只是交易性的。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霾害影响加剧，纽约空气侦测品质达到史上最差。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6月8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苏丹停火协议期满，战斗愈演愈烈。
霾害影响加剧，纽约空气侦测品质史上最差。
中共出于政治动机对付美国公司，桑普表示要真正反制中共。
贝克汉姆挖角成功，梅西转战美国迈阿密国际队。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夏威夷的基拉维厄火山再次喷发出岩浆。法新社报道，影响显示基拉维厄火山的火山口底部出现裂缝。火山学家说， 规律性爆发的基拉维厄火山是动态性喷发。美国地质调查所的科学家说，他们从7号一早开始侦测到火山的活动，所有火山活动都在夏威夷火山国家公园的范围内，离人口稠密中心很远。美国地质调查所说，高浓度的火山气体是令人担忧的主要危害，因为这种危害会随风影响到很远的地方。美国地质调查所提醒，火山烟雾会对人和动物造成呼吸困难，也会影响农作物。基拉维厄火山是夏威夷群岛上的6座活 火山之一，它在1983年到2019年间几乎连年喷发。跟基拉维厄相邻的更大的火山茂纳罗亚火山几个月前喷发。茂纳罗亚火山是世界上最大的火山，去年年底喷发长达几个星期，是它40年来首次爆发，当时的熔烟喷泉高达60米。
华尔街日报报道，美中双方官员称，两国政府正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可能6月晚些时候访问中国做准备，其中包含与中共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会面。报道也指出，如果布林肯访中取得成功，也有望为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和商务部长雷蒙多随后访问北京铺平道路。报道指出，一名官员表示，预计布林肯在访问北京期间将与中共高级官员会面，包括中共外事办主任王毅和外交部长秦刚。但是知情人士也说，布林肯是否会与习近平会面目前仍未确定。中共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表示，中方对与美方对话持开放态度。报道说，最近两国开始小心谨慎地尝试推动改善双边关系，不过中共军方拒绝了美国改善沟通的努力。
苏丹军队和快速支持部队之间为期12天的停火协议在遭到屡次违反于6月3号正式到期后，使苏丹大首都地区的3个城市喀土穆、巴赫里和恩图曼的战斗愈演愈烈。目击者说，6月7号在喀土穆南部的一个军事设施附近发生大火，这个设施包含一个军火场。苏丹军队和敌对派系进行了几个星期的激战，以保持对这座工厂的控制。目击者说，在和苏丹军队进行权力斗争的第八周，准军事快速支持部队6号袭击了保护严密、规模庞大的伊尔穆克军事综合设施。快速支持部队昨天发布视频，视频中声称已经接管一个装满武器和弹药的仓库以及这个设施的几个入口点。据目击者说，苏丹军队利用空袭试图击退快速支持部队的进攻。据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的估计，苏丹境内有超过140万人流离失所，另有约47万6800人逃往邻国，其中大多数为贫困和内部冲突所苦。
美国前副总统麦克彭斯周三宣布竞选总统，他表示，不同的时代需要不同的领导人。在美国，副总统与其任职时的总统竞争下届白宫宝座的情况极为罕见。尽管彭斯是川普的忠诚副手，但是他曾拒绝推翻2020年的大选结果，并在2021年1月6号主持了国会对拜登获胜的认证。彭斯在他发布的相关视频中，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寻求让美国回归保守主义原则的里根式共和党人。根据路透社伊索普5月份公布的民调，彭斯的支持率仅 5%，落后川普44个百分点。彭斯周一在向联邦选举委员会递交申请之后，周三将在爱荷华州首府德梅因附近正式启动竞选活动。除了彭斯，新泽西州前州长克里斯蒂6号宣布角逐2024年总统大选，北达科他州州长伯根也跟进，将共和党初选人数推升到2位数。
阿根廷足球巨星梅西7号接受西班牙媒体访问时说，他将和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迈阿密国际队签约，而不是回归巴塞罗那队，或者是落脚沙特阿拉伯。福布斯杂志先前报道，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迈阿密国际队已经向梅西提出正式报价，合约4年，年薪5400万美元。梅西7号接受西班牙《每日体育报》和《体育世界报》访问时说，由于西甲巴塞罗那队的财务情况，他不想要等到巴塞罗那队找到能够签下他的方案。梅西的新老板将是英国前足球名将贝克汉姆，他是迈阿密国际队的老板之一， 他本人曾经在2000年转战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效力洛杉矶银河队。梅西和目前所属球队法甲巴黎圣杰曼的合约将在6月30号到期。
今年5月，中国多地降下大雨，造成洪灾，危及民众生命财产及波及农作物的收成。根据中共应急管理部7号发布的5月份全国自然灾害情况，总计今年5月，中国大雨酿成的洪涝灾害遍及江西、福建、安徽、湖北等20个省，共有 258.5 万人次受灾，因灾害而死亡、失踪共有6个人，倒塌和损坏的房屋约有7300栋，直接造成的经济损失达人民币32.5亿元。应急管理部评估6月份的洪涝灾害形势，认为华南地区将逐渐进入龙舟水，也就是端午节前后大范围强降雨现象的集中期，江南陆续进入了梅雨季，中国多地进入主汛期，东北、华南、西南等部分地区发生洪涝、强风、风暴灾害的风险较高，部分河流可能会发生超过警戒线的洪水。报道还提到，中国国家气候中心预计今年6月，华东南部、华中南部、华南、西南东部和西北部、西藏西部、西北地区西部、新疆西南部的降雨较常年同期偏多，这些地区可能引发城市淹水、山洪、山崩、土石流等灾害。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霾害影响加剧，纽约空气侦测品质达到史上最差，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最新数据显示，美国人在4月份从国外进口了更多的商品，同时减少了对中国产品的依赖。美国从中国进口的货物出货量已经降至200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近年来，美国从亚洲其他国家的进口有所增长，以满足对外国产品的需求。美国商务部周三表示，4月份美国企业进口了更多的汽车、手机和工业用品。美国4月份的进口经季节性因素调整后增长了 1.5% 至3236亿美元。4月份美国出口下降 3.6% 至2490亿美元，包括原油在内的工业供应出货量推动了下降。此外，中国出口在5月份下滑，加剧了人们对中国解除疫情限制后经济复苏的担忧。中共海关总署周三表示，继4月份增长 8.5% 之后，5月份海外出货量同比下降了 7.5%。 疲软的数据凸显出今年全球商品贸易疲软的程度，因为美联储和其他央行已提高利率以抑制通胀，而全球消费者随着疫情消退已经转向了服务支出。
大陆媒体报道，中国六大国有银行8号起下调部分存款利率。媒体报道，中国六大国有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交通银行、中国银行、邮储银行和建设银行从8号起把人民币活期存款利率从原先的 0.25% 下调到 0.2%， 两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下调10个基点到 2.05%， 三年期定存利率下调15个基点到 2.45%， 五年定期存款利率下调15个基点到 2.5%。 此外，部分大型银行也调降人民币大额存单利率。除了人民币之外，美元定期存款根据不同期限和不同规模也有调降，比如5万美元以上一年定期美元存款利率不高于 4.3%， 此前这个商品利率最高可达 5% 左右。
随着特斯拉股价连涨9天并升到了7个月来的高点，投资者纷纷涌入该股。有消息称，根据通胀削减法案，现在特斯拉的所有低价 Model 3轿车都有资格享受7500美元的联邦税收抵免，这可能是因为特斯拉更改了电池组件。这个消息助长了人们的乐观情绪。先前特斯拉只有基础款车型有资格获得税收抵免，而且只有3750美元。该股周三前市一度冲高 4.2%， 创下了2022年11月1号以来常规交易时段的最高盘中价格。 周三收涨 1.5%， 标志着特斯拉股价连续九天上涨。这是特斯拉自2021年1月8号结束11天连涨以来最长时间的一次连涨。今年到目前为止，特斯拉的股价已飙升了 87.2%， 而标普 Global X 自动驾驶和电动车交易所交易基金同期上扬了 26.1%， 标普500指数上涨了 11.8%。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由于受到加拿大森林大火的影响，纽约市霾害周三出现了恶化，当天空气品质已创下史上最差的记录。对此，当局延长健康警示24小时，呼吁民众尽量减少外出，而包括纽约洋基在内的多场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赛事也被迫延期。请听报道。
周三，根据空气品质追踪平台 AirNow 的数据，纽约市的空气品质指数冲破400，达到危险等级，而且创下1999年美国环境保护署开始追踪以来的最差记录。其中，洋基主场所在地布朗克斯区是纽约市五个行政区中空气品质最差的地方之一。从周三起，纽约市多数时间上空都是一片灰蒙，而且带点橘色的色彩，许多民众反映空气中有烧灼味，户外戴口罩者也明显增加。纽约州当局发布的空气品质健康警示原定周三深夜解除，但白天空气污染不但未见改善，反而进一步恶化。纽约州长侯可向媒体简报时以紧急危机形容空气品质恶化局面，并警告空气污染可能会持续数天，民众需要做好长期抗战的心理准备。侯可说，重点在于能待在室内的话就尽量待在室内，当前空气对民众健康有害，纽约州超过140万人患有气喘，空气品质不佳时，这些人和长者幼童将面临巨大风险。此外，美国职棒大联盟当天以空气品质不佳为由，宣布洋基于周三晚间在主场迎战芝加哥白袜的赛事顺延，周四改打双重赛。费城人主场迎战底特律老虎的赛事也已延期。多位洋基球员当天下午在户外活动，包括待在伤兵名单已久的投手罗登，但球队决定将户外打击练习改到室内进行。洋基总教练布恩在赛前记者会说，现在从室内就能看到外面的天色中带点橘色，但一到室外看到还是会吓一跳。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周三说，中共针对美国公司的行为是出于政治动机，美国将顶回中共针对美国公司的行为。台湾资深时事评论员桑普律师对希望之声说，要在三个方面对中共进行真正的反制。请听报道。
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周三表示，美国将顶回中国针对美国公司越来越多的审查行为。商业团体也提出警告说，中共越来越多的使用出境禁令对外国尽职调查公司施加压力，以及中共新出台的反间谍法的灰色模糊措辞扩大了对间谍活动的定义。那么针对中共对待美国公司的审查行为，美国将如何顶回去呢？台湾资深时事评论员桑普律师对希望之声表示，要对中共真正的反制，应该着重在三方面。第一，是开展脱钩的动作，譬如扩大科技禁令；第二，增加贸易黑名单；第三，是清除美国国内的间谍或是海外警察站等措施。桑普说，
估计拜登政府他会做更强的科技禁令，科技锁国的措施会更加强，包括扩大美国企业、政府跟各界还有盟友对于中国出口的半导体的设备、技术、产品，甚至是一般的设备，这个会打到中国的痛处。第二个部分就是出口贸易的黑名单，既然中国把凯盛荣膺视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国际咨询公司、调查公司予以打击，针对美光予以打击，美国应该要在贸易黑名单里面增加 不同中国公司的名单在里面。更重要的第三个肯定是抓间谍了，就是如果中国有这么多的公司在美国发展他们那一种业务，美国是不是要对于那些真的侵害美国国家安全的中国公司抓捕调查之后驱逐他们离开？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可行的方案。
与此同时，中共金管局长却在会见花旗执行长时宣称，中国的金融业将进一步扩大开放。为何中共一方面对美国公司施加压力，一方面又要美国的银行扩大在华业务？桑普说，现在生活在中国的人都很清楚，中共根本没有办法持续经济发展，陷入深层接近爆破的经济危机边缘。在这个情况下，中共急需要钱，急需要抢夺金钱，所以对摩根大通、花旗银行摆出笑脸来。但他中共也同时不愿意让美国的公司调查清楚中国公司企业环境、政府等等的底细，所以他会对凯盛荣英、名次集团、贝恩德勒等这一些国际咨询公司开刀。桑普分析说，
前面要钱是真的，但更重要的是要统战，让美国华尔街集团、矽谷集团绑定在中国这艘已经正在下沉的铁达尼号上。这两个是一个对于美国的一种攻击啊，是一个糖衣毒药。反正都是没钱了，所以他现在就是要钱来救火。等于说你现在那个楼房已经起火了，你都顾不得说你究竟在里面能不能够赚到钱，你先要救火。所以是拿美国的水来救中国的火。
桑普认为，拜登政府要拿出勇气跟魄力来，有效管制美国的跨国金融集团到中国操盘，这也是考验着每一个民主自由国家的勇气跟实力。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电台记者斐珍采访，任真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